然而呢，自隋末到北宋末期呢，此经失传了将近450年间，我们有幸现在还能够亲睹这部《无上甚深宝典》，全拜张苏二位居士呢之赐，以其功德不可没，故特自之。那底下呢，看看《楞严经》的大意啊、哦，大意。那我们在解经呢，其实禅宗啊，不去向天台跟贤手去做五重玄义或者是十门开启。那一般解经呢，都直接讲大意，大意进去之后呢，或讲或不讲，对不对？就自己参究，就自己参究，没有在那边消文解义的。我们陈观阿舍离还给他做白话译贯，真的是很慈悲啊、哦，真的是很慈悲。本经呢，以篇章来看呢，共有4卷，每一卷呢都以传统的方式呢，于卷下分品，然后本经最独特的地方呢。每一卷只有一品，每一卷只有一品，4卷经总共才出了4品，每一品呢，它的品名都是一切佛与心品这个画着来，一切法其实有个法字，这个法是谁说的呢？是佛语所说，而这一切法是由佛语所说，它是要干什么呢？为我们悟一切佛的心呢、啊。所以这个品名呢是有它的误入次第的，首先呢是要有佛出世，对不对？而佛出世呢有一切佛，就十方三世一切佛出现于世，只要十方三世一切佛出现于世呢，他都必定要转法轮讲经说法，是不是？讲经说法本来是以音声为教体，后来经过弟子呢集结成文字，这个通称叫做教言，也就是佛的语。而佛语讲什么呢？讲一切法相，一切法相根据一切行派把它分为3相、啊、本经呢我们用比较后期一切行派的说法，就是依他起相、遍计所知相、圆成实相、啊、本经比较古的翻译呢跟后期玄奘翻译不太一样，所以一切法相就是这些相，这些相怎么来的呢？阿赖耶是缘起来的，不管你讲性聚、讲性起，那前者是天台的说法，后者是贤手的说法，都在谈缘起这个观念，都在谈缘起这个观念。那不管你怎么样缘起去诠释这个缘起的机制，它都是要入什么？入如来心地。所以那个心指的就是如来心地，而如来心地名字叫什么呢？如来心地名字叫做真如。而误入如来心地的方便是什么呢？般若。般若是误入真如的方便，那么所误入者就改个名称叫做真如。那么般若正智所误的真如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相名妄想的问题，这就出现了无法的无法，相名妄想正智如如，而后我们后文会谈，这也就是一切佛语心品这个品名的由来。这个品名就非常非常独特了。这4卷跟4卷的各一品呢，考其义，概可代表经中所阐发的4门。这个4门呢，就是本门的体，也是本门的中，也是本门的用。本门的体、中、用，全部就是这4门。啊，以下呢，将这4门呢稍稍加以解释。而4卷4品呢？同一个名称，即表示4卷4品会归一义，一义则即是第一义地，解释密经称为叫圣义地，这里叫第一义，或者叫真实义啊，像瑜伽师地论菩萨地就叫真实义，通通是一个意思。且第一义即是不二之义，有人把无我当作第一义，瑜伽行派说无我不是第一义。无我叫做世俗的圣义，圣义的圣义应当是不二，性相不二，事理不二，体用不二，定慧不二，一切法的不二义才是真正的第一义。不二又不是有两个再去把它融合，请注意啊，不二不是融合，你有融合的观念就是一跟二的观念，一跟二已经失去了原位，佛法真正的原位在参究零跟一的关系，不是去研究一跟二的关系，一是一嘛，二是义嘛，老实讲佛法的第一义跟一义无关， 义就是二三四五以上，就是多法。一就是一法，绝对不是一法跟多法之间的辨析，这个不是真正的佛法的第一。佛法的第一是在生不生四句门，是零跟一的关系，不是一跟二的关系，或者是一跟义的关系，不是一跟义的关系，是生不生四句的关系。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这个楞伽经所开显出来的不二义。那么另外像凸显不二义的，像普贤横愿品也凸显不二义，维摩诘经更是讲不二，讲到极致啊。那解释密经更是一开始标宗就是一切法不二啊，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只要你看到不二义。那么后期的论师呢，就认为不二这种圆融的思想是咱们中国人自己创出来的。哎，我觉得这个就留住不表，以后再来研究啊。是故啊，四品无有别名，又所谓不二之第一义啊，乃为第一切诸佛之所共说，而此经所要呈现者呢，即是一切诸佛之所共说第一义法门的心要，所谓自觉圣趣。趣就是趋入，趋入什么呢？圣就是圣智，趋入哪里呢？趋入真如。所以呢，自觉圣趣呢，自觉当然是不假外求，不带外缘，自觉就是无所依的意思。你不能有所求，你不能有所依，你不能有所缘，你只要有所求、有所修、有所证、有所依、有所缘，那都违反了自觉的标准。用金刚预定的说法，它就是无所依，你不能有条件。所以楞伽经唯讲绝代，没有条件。绝代说自觉，圣是指般若，般若的智慧叫做圣智。趋是趋入，趋入什么呢？趋入真如，真如就是如来的心地啊。那么也就是无法的意思啊，相名妄想正智如如，这是一切如来自证境界，一切诸佛皆以此为心印，故称各品这四品四卷四品呢为一切佛语心品。好，这里大概把这部经的四卷四品共一义的名称呢，它的由来的大义呢，大概跟各位讲。像普贤横愿品叫什么？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对不对？维摩诘经也是这样。一个呢，却你看普贤横愿品讲一堆相的东西，维摩诘呢就想讲非常般若的东西，也就是法性的东西，对不对？这么法性的跟那么法相的，却都是在讲什么？不二。不二呢，大概有三门啊，事理啊、性相啊、体用，大概这三种说法。那唯识呢，又另外多加了两个。心王心所，所跟王也是不二义哦，也是不二义哦，而后我们再慢慢谈啊。那么以文体上来谈呢吗？文体上来呢，本经呢以文体上来看呢，可以分为寄送体跟长行体，也就是长行文就散文两大部分。寄送部分呢，即是一开始大慧菩萨以百八问啊，108问，大慧菩萨以百八问以寄送体来问，接着世尊呢也以寄送回答此百八，但是呢答跟没答一样，因为他是以问来答问，呵呵，以问来答问啊，以问来答问。此百八呢，即百八问可以说是本经的总问。哎，拜托诶，问百八个问题，啊，那好多总问，总问应该是一个问题才对嘛，是不是呢？当然也可以啦，云何尽其念大概是他的总问，可是往后的百七你也不能说他跟尽其念没有关系，是不是？百八个问题叫好多总问，那后面各个39门还有的别问，对不对？那别问算起来也不只是百八，不过呢应该我们现在科举呢应该要把百八的寄送题跟后面的39门的长行文应该要能够对照起来。不过呢注解师呢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极少人大概做不到。那我看到这么多注解书呢，也大概陈观法师他居然把108都标出来。这是啊，很特色。过去的注解书呢大概108都不全。不管是这个刘宋版啊、原味版或者是这个唐译版，百八都不足数，都不足数。 那么这个圣法师的他突出一表，他把百八都弄全了，而后我们看文就知道了。可是你还是必须要去体会，为什么百八问叫做总问？是不是这样子？总问还问出那么多，那别问那怎么得了？对不对？那这个问题啊，在华严经有类似哈，类似这样的观点。那么大会的百八问呢，即是于法有疑啊。大慧菩萨已经位居实地了，自然不会，请注意好，把实地画起来。所以也就是这部经呢，是跨越实地到实地后心，就是如来地。那么请问，实地的前心入实地的后心，中间经过一个什么样的三摩地？金刚预定。所以请注意，本经就是金刚预定的净行果。楞伽经就是佛陀从实地入后心入如来地，经过金刚预定的教理行果，所以他以实地菩萨的大会来标居当机众来做请问。啊，一个实地菩萨他有这么多问题，因为他尽情念，他已经即将要成佛了，哪有这么多问题呢？自然不会有这么多的疑问嘛。当四维菩萨以慈悲愿力示现，待众生问。但是请注意，金刚预定要干两件事情，融于一心。哪两件事情？泯一切相，然后呢再重观一切相。把泯跟重观融消无二，那个定叫做金刚预定。这个功夫当今也大概只有涅盘经是这样，对不对？泯一切教，又重说一切教，把泯相跟重说融消不二，融消不二，那就是金刚预定要做的事儿。所以当然是以慈悲了愿力带众生问啊，但是我觉得跟佛陀开悟金刚预定的过程，他要做的功课，因为那个时候呢，他的三昧陀罗尼已经达到最究竟的功夫，对不对？三昧是定。那个定还不能够说只是专注定，是集会之定，而他的陀罗尼他能开合，对不对？能收能卷能书，华严经的境界卷书是自在门的，是卷书自在门的情况下，隐显啦、总别啦、成坏同意啦，这六项的容集呢、各位可能不要理我好不好？你如果听到哎。怎么有些奇怪的法相，不要理我，那都是耳后慢慢要体会的。这就是各位的 credit 就不够，但是我不是要欺负各位啊，但是拉回到你们听得懂的部分，用听得懂的部分就好。真的楞伽经的好处就是，哪怕你只有一句听得懂都可以入门，但是入了门之后呢，那个密勒高楼啊，要摄一切法，没有一样你逃得过，该没有修的请补修学分，好不好？不管你从哪一句入，哪一门得，入门以后一切法都要具，凡不具则你没有办法再从渐慢高中得出，融消到无所得了，把般若的火啊烧尽了心中一切的渐慢，烧光了你才出得了这个门，你烧不光别想出来。而世尊的记答呢，即是事疑决疑破疑，可是呢读不懂人疑更多，百八乘以二应该是百八乘百八，是乘方的多数啊。然而总问总答这一部分呢，问与答都是非常简约，常常只是点到为止，因此呢对于最上上圆顿根舌的众生所说的无上顿悟顿真的法门，所以是很难领略他的意思的。所以很多后来的注解师呢，根本不去注解这一段，根本不去注解。尤其是世尊的记答，若不解者，很容易以为是驴头不对马嘴，两者好像很接近哈。但是答非所问，乃是误认世尊之记答只是重复大慧菩萨的重复问句，或者是顾左右而言他，令人如堕无里雾中，摸不着脑袋，有点像后世祖师的某些公案，乃至于像话头禅。的一些短暂 非常浅啊，非常短的一些法句一样，令人实在是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如是呢，便觉得世尊的回答好像毫无意义。也许是这个缘故呢，因此以前有人编印楞伽经的时候呢，就干脆把这一部分百八的问跟答完全省略掉，而从长安文开始印起。这对读者来说呢，实在是很大的损失。至于一般注解本呢，注释本也常常只把这些偈颂照表面的字义呢讲一遍或照抄一遍。至于偈颂的问与答之间的相应关系、前后的脉络关系、升起跟圆满的次第呢，以及潜藏在字里行间的经义呢，还有它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就很少有人探索发微的。那个微的意思就是那个心初动还没有动，我们讲父母未生前，或者是不识善不识恶，哪个画的头，画的头啊，去找这个东西。那么很少有人探索发微的，以至于啊，佛菩萨在经中所要趋就是委婉啊，委婉又要完整的去表达无上的深意，便无由得之了。关于即问即答的各层意义呢，本书中有详细的分析探讨，请阅正文便知，在此自不赘述，此非我能也，盖佛菩萨所护念。所以公半天哦，告诉你里面的脉络关系，你们还是要自己去参究。意思就是这样。那么在即问即答之后呢，便是长行文了。那么如上所述，即问即答是总问总答，因为大慧菩萨把他所有的问题都一口气没有间断的提出来，接着世尊呢又一口气全部一起回答，故称为总问总答。好，所以总问总答意思是中间没有间断的意思，也就是说这百八个问跟答之间呢是要有连贯的升起之地以及圆满之地的。如果你没有办法把百八即问答的升起跟圆满之地融贯的话呢，其实你根本没有办法入门。这就是为什么本经叫楞伽，无门可入，无缝可钻，连立锥之地也无。这样子的一个风光呢，你怎么能够入道呢？而长行部分呢，则是别问别答，也就是大慧菩萨把前面的总问百八问重新以长行的方式呢，用有条理次第的一条一条分别再提出来，然后世尊再一条一条很详尽的回答，故称为别问别答，也就是分别广说。这很合包括阿含经的讲法，阿含经也是一定先总然后再别相啊，一定是这样开，然后有别相的分别广说，前面的温陀难就是用记诵体方式呢来标科句说重点，先略说之后呢再透过分别广说来开举。这是因为大慧菩萨恐怕当场会众及末世众生不能完全领会，误入总问总答的境界，因此在以大悲力啊成佛威神条条别问。所以你看哦，高来高去啊，旁边人只是庄严重，连影响中都说不上。好，来这边什么白仙呢，你知道吗？嘿，让你假迷啊，你的化修，跟你讲，那化修，你去听那个古典音乐哈，有的时候音乐唰，就有人站起来，就音乐又起来了，伎俩就笑哎，因为你根本没有听过这首曲子嘛，对不对？人家就是一个停拍，停一个小节，你起来鼓手干嘛？那、啊、是不是这样子？你不了解，东顶会当都无安呢？啊，大慧菩萨就觉得好可怜哦，唔通叮当，对不对？唔通叮当，然后呢，音乐再起，然后呢，等到全部结束了，没人敢起来拍手，啊，不然你起笑嘞，啊，那唰，都不起来 uncle 一下，就是这样，该起来不起来，不该起来乱起来，就是这样了。那因此呢，在以大悲力呢成佛威神呢条条别问，因此偈颂中的总问总答可说是顿中之顿，长行中的别问别答可说是顿中有见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所谓的顿见呢是顿中之顿，见呢是顿中有见，所以顿见是这个。而顿是第一地的风光，第一地一定是只有顿，第一地是绝对没有次第，第一地是绝对不可能有次第的。你最后融消那一刹那 绝对不可能分说次第，对不对？那是离言法性，哪得分说？可是呢，顿中能够立顿，顿中也可以立见，顿中有顿有见。那么顿中之顿是什么意思呢？由因缘的渐修到最后的顿悟，对不对？那顿中之见是什么呢？方便引入，安心入道。这两门呢，都必须要全开啊。以上是由文体上来看啊，楞伽经的结构。好，接着进入重点了，重点了。好，楞伽的法门总共有四门。那要入四门之前呢，先讲性相，然后来看看白板。佛在楞伽经所要开阐的就是性与相二门。其实呢，性跟相呢，你都多加一个字，法性跟法相。其实呢，佛法呢，佛法佛的心呢，就是法。法者呢，起心论又说法者众生心，而天台又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么除了心佛众生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法呢，一定要参透，就是涅槃。所以老师讲，佛法离不开四个法具：心、佛、众生，还有涅槃。你把心佛众生跟涅槃的关系搞透了，佛法就全通了，而于中呢，就有性跟相二门。你说法，法者什么？以后我们这礼拜没有时间谈啊。有些新派有很精辟的解释，我们先姑且记一下。法者是什么？你记在天的部位。法者有八个字，不懂先记下来。鬼生误解，鬼就是铁轨的鬼，生命的生，物体的物。解释的解，鬼生误解。第二个，任持自性，任就是责任的任，持就是保持的持，自己的自，性相的性。鬼生误解，透过一个轨道升起一个好像有那么一个东西的理解，鬼生误解。任，任就是保任，一切时钟的任运，然后呢，持就是保持啊。自信就是一个法的不共的特色，透过鬼生误解认知之性，名之为法。而法者呢，又是蕴处界的意思。所以呢，第二组的意思就是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如果按照楞严经的说法呢，还要加上七大啊，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还要加七大，还要加七大。那么如果这些蕴出界，不管你是以蕴出界这几颗，或者用七这个楞严经的二十五圆通的这个法门，都是法。但是法者呢，你必须透过什么媒介来表达呢？透过名句文来表达。所以法者有三套解释。第一套解释，于其行派呢说鬼神误解认持自性。第二套用这种方法描述什么呢？描述蕴出界，或者是加上七道。再加上，那么这些东西要用什么文体来表现呢？用名，名词的名，句，句子的句，而名跟句都要用文字的文，用名句文来表达法的相。那么这些东西呢，都要说什么呢？都要说第一。所以呢，法相有三套解释，而性的最高标准就是第一，第一就是真如，第一就是真如。所以性跟相两门呢，本来都是要平均发展的。老实讲，说相就是要悟性，因为性是如此，所以相才随顺安立。如果相能够离开性而建立的话呢，那一定是胡说八道。相不可能离性，性也不可能离开相，它本来就不能够分别。那么我们用分别心，你根本悟不了性相不二门，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要入性相不二门，你一定要修学什么？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到最究竟实地的后心，就叫做金刚预定，也就是无所依定。这也是本经的特色之一。因此本经不但是性中最高的经典，同时也是六经十一论相中行人奉为圭臬，学习唯识法相学人必读的一部经典。 六经唯识学人都是以解释密经当根本大经，根本大经。不要忘了哦，我们还有楞伽经这一部哦。那除了楞伽经之外还有什么呢？华严经也在里面哦，不过特别指华严经的实地品就是了。因为实地品是华严经里面不共二乘的修道次第，而里面呢有实地真如，有实地的圣行，以及实地所对峙的不共二乘的所知障亲见的教理行果。说穿了，华严经最重要的一品就是实地品。实地品说穿了一切大乘不共法教理行果全部。因此之故，于其贤派把华严经实地品当作他根本六经之一，根本六经之一。另外还有密严经，此外另外的两部经并没有传到我们现在来，所以我们不谈。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请去参加礼拜五课，我们即将也会介绍瑜伽行派。那么有一个美感哈，很多人都喜欢用太虚大师的法相为识啊，法性空慧啊等等，法界圆觉，用这样来判。可是这个判法唯识学人不太欢喜，因为你不能去区分用法性、法相跟法界来区分，因为任何一宗都必然要三件事情：法性、法相、法界，不能偏废。那么太虚大师以这三个名词来区分，只是依偏重来说，以偏重来说。如果离开了偏重的说法，你没有办法称为宗嘛？宗就必须要有所抉择，抉择只不过是找到下手处。到了最就近呢、啊？请问，法性、法相、法界如何能够分？你分得开来吗？你分得开来吗？你分不开来啊！你说、啊、怎么会分不开？黑就是皮肤，皮肤这啊，就是外靠嘛，啊，皮肤内底或者内底嘛，啊，这下唔知。啊、问题你吸一口气还是内底外靠什么东西，吸一口气内底外靠、啊、外靠变内底啊，吐气内底变外靠 啊你说内底什么外靠是什么，对不对？鼻孔开开的，毛孔开开的，对不对？全身九孔开开的，开开的孔穴处，请问什么是内底，什么是外靠呢？那这个千古美术家一个波破网呢，是不是这样子？千疮百孔，流脓烂坏，鱼中习出入其中，是直受。请问啥是内外？禅家往内一看，内外不可得，两中间是虚妄分别。伊会开悟，啊你开悟未？笑的才会讲内底无啊，外口嘛空空。这是什么话哥？不要猜，懂就懂，不懂就不要乱猜，对不对？啊，有人就强调，他、啊、内观才是佛法。哎，内观内在哪里？怎么内法呢？嗯，内不进去没？大乘的人就说我内观，我内不进去呢，怎么内观？外不出去呢，对不对？中间住不了呢，就这样。啊，你说这真正大乘的东西神话小说看太多吗？是这个意思吗？方便名言称说罢了。好，这是心相二宗都分为归念，所以呢在唯识学都称为唯识法相。记住啊，唯识是观点，法相是所观的境界。事实上天台也用天台的三谛三观去观法相，是不是这样子？华严呢也用他的法界三观观法相，是吗？三论中也用三论的观点观法相，老实讲，法相都是一切中的所观境界啊。哪一宗不要观法相？我不观，我观空。空如果可以观的话呢，空也还是法相，空还是法相。全世界最难破的法相就是空。你把空执为有相，死人哦，好的地方不去。烂货胖一堆， 胖一堆有物件能够滋润心还好，滋润不了落断灭，糟糕，糟糕。所以唯识为什么出现于世呢？就是因为要破二取空的毛病，而后再慢慢谈。那么所以呢，在这边称为唯识法相学，是我觉得比较好的称呼方式哈。那么佛在一般开示性相的经当中呢，为适应众生的根基啊，不是偏于性上的阐发，便是呢偏于相上的探究，很少有两者并重的。因为呢，光是性或相任何一门都是非常深奥的，除非是上上根熟的众生才能够兼筹并顾。由于以上的原因呢，才有性相两宗的分野，乃至于于后世性相两宗的行人呢，在学理上相互冲突，攻伐不相随火之事。然而从这部经看起来，这些冲突攻伐都是莫须有的，因为佛说法度众生只在契机契理，契机就是要治病，契理就是要入如来心地。那么这样的应病与药的疗程，各个人的病不同，你吃你的药，我吃我的药，彼此并不妨碍，只要病好不就得了吗？而这个病好很好，我觉得这定义很好，病好达到无病的境界，无病境界就是涅槃，就是契离。所以契离就是波涅槃的意思，就是没病。你说现在没病的众生是不是就是涅槃呢？佛法同意，他说啊，涅槃是一切法的本来之性，哪有一个众生不波涅槃的呢？那么如果波涅槃的才是佛，那么具有自性涅槃的众生也是佛了，可是这样的佛就混乱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大会赞佛记才说无有涅槃啊，无有涅槃佛啊，无有佛涅槃啊，对不对？啊，涅槃佛众生心这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只是要达到一个无病的状态，可是呢，众生却经常无病呻吟，可是菩萨呢，却无病频生。一马西亚呢，没有病说有病，像维摩诘经称病，对不对？要人家来看他的病。众生的无病呻吟，跟菩萨的频生三昧，他没病也来称病一下，一个称病，一个无病呻吟，两者无病是一样的吗？啊，当然，天查理的对了。真歹讲呀，真歹讲呀。但是病好就是涅槃，涅槃就是契离，契离者就是入第一。个人病不同就是契机，对不对？啊，你胸干卡，我感冒，我干嘛你抹你的药以后呢？是不是呢？啊，所以因此啊，随机不同，于是我们就说有八万四千，因为八万四千烦恼自然有八万四千法门，可是要波涅槃却无门。你不能说波涅槃有一个门，那个门是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在哪一法是门？连阿含经都说有三个解脱门，三个解脱门，那你要抉择我一下，请问我要波涅槃是要从空门入呢，无相门入呢，还是无作门入呢？你告诉我，还是从空门入，无相门出，再从无相门入，再从空门出，再从无作门入，再从无作门出，干嘛要加麻烦？对不对？你只要说有一所三啊，那么这个一跟义的问题就是细论。我刚刚讲过，佛法的第一无关一跟义，是生不生四句的问题，是零跟一之间的奥秘，这个零跟一之间的幽玄之间，就是禅佛一玄入圣智的关键，那个东西就叫做楞伽无门。因此契机契离并行不悖，是故佛随机而有种种善说，大根人则为说大法，小根人则为说小法。那么于是大根人跟小根人就生气了，你个大汉呢，于是你们叫大乘呢，那问你叫做大，那是好还是坏啊？你的责任就多了嘛，对不对？好像你有权利吗？看来大根人的权利不多啊，责任却很多。小根人的这个责任不太大，可是权力却很大，对不对？他可以说很潇洒的解脱的大话。而本经呢，则是上上根熟众生所说的如来自证境界。 佛之自证境界则是无复妄想，万法一如，与法性法相毫不偏颇，也没有见者啊。因此呢，性跟相在本经所占的分量是一样多的，这是以内容而言。至于其方法，则是借相了性，即由相入性，而其终极目的呢，则在于达到性相一如的境界。如果以图来表示，内容上是性跟相不偏举啊，那个他们有箭头啊，拿一个杠呢，是说其实应该把它发成平的了。性跟相中间一个线段，是指性相不偏。于是到了弘忍期，他举了《金刚经》，而没有用了唯识的法相论，这件事情呢就有偏了。那为什么不得不偏？因为呢，当时搞《楞伽经》的注解师已经太搞法相。因为太追逐法相了，所以他就弃法相举金刚经，告诉各位观自重要，观照不如不，如果你不具足，你在相上论到死，只会变成易学之末，易学专到死，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是学法相人他的胡同，死胡同。虽然性相不能偏，可是如果我要必须抉择的话，与其抉择法相，不如选择《金刚经》这样的法性，对不对？好，这是关键。那方法呢？是借相了性，由相入性。请注意，下手处在哪里？一定是先去取什么相嘛，然后再入性嘛，不是这样子吗？如果你能够不取相，直接入性没？于是我们叫他站起来，然后呢，好，大家鞠完躬，坐下。坐下前要注意什么？我卡成后边有椅啊无？是不是呢？不然一屁股给他坐下去，你就炖菇哦，对不对？这个菇无他做米菇哦，炒啊贵拢无哦，对不对？真歹看哦，你的炖咖哦，真的是长针啊！哎，喝得上骨刺哈、啊，很麻烦的呀、啊。所以你要确定相在不在，对不对？卡成给他坐落去嘛，是不是呢？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没有经过性，你何以不？你没有经过相，何以入性呢？对吧？性相难道是别说的吗？而目的呢，是性相一如，如水跟坡一样。好，我们留一点点的法句在后面不谈，我们来看看白板。白板上很复杂的这个宗派源流啊，宗派源流。老实说一句话，我们刚刚4月8号开学的华藏讲堂的这个佛教研修学院，佛陀教育学院，我们用大乘八宗加上诚实宗俱舍的小乘两宗，加上佛学入门进阶班啊，等于十宗一班，的确是开过去学风之不成。不过默学呢，简老师不要生气啊，我还是说这样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呢，还是把性相分流，而且会造成各宗各派人呢、重复学习，其实根本可以一起学的东西。比如说，请问呢、哪一宗不要学律呢？哪一宗不要学止观方便呢？是不是这样？哪一宗不要学运出界的法相呢？哪一宗不应该学般若呢？请问哪一宗不应该学任何一门呢？是吧？所以老实讲，我觉得一个道场应该要有专修专弘的理趣，要有所柔和，要有所抉择，不应该把经论呢、分说。啊，不过呢，因为经论庞杂，也不得不有所选择。所以呢，各个老师当然有个人专修专弘的经验，所以也不得不我们用这十宗来分别。可是我们往下看下去就知道了，其实呢，我们不讲二乘法，我们就独独讲大乘佛法，所以我大乘夸胡起来。其实佛法不能分大乘小乘，我为什么夸胡？是因为佛法不能分大乘小乘，因为佛法指的是什么？如来的心地。请各位注明一下，佛法就是如来心地。那么如来心地自为发，名为如来藏，所以如来藏是我们所要入的果，它根本不是你下手之处。我们信己心有真如法，发心修行，修行永远也只有两门，法性门、法相门，这是根本的分法。 那有人说啊，这个支那内学院把大乘呢啊，或者是一切佛法呢，分为性相两宗，或者是按照藏传的说法，中观，其实中观是说窄了啦，说于前也说窄了啦，他不应该以中观于前这样来分说哦，乃至于用黄教所谓的四不中义来分判，任何分判都有宗派的个人的意见，但并不见得适合别的宗派的选择。但是呢，如果离开宗派的偏好，佛法如果大家都共同定义，它就是如来心地。那么要如来心地呢，只有二门，性相二门。而性相二门呢，结果是由相入性，借相了性。但是呢，要入到什么境界呢？要入到性相一如的目标，是吧？好，各位有个观念。那么佛法者就是如来心地，如来心地之未发，还没有发明，还没有入波，还没有入正之前，我们称之为如来藏，懂意思吗？入波以后呢，也称为如来藏，因为它含藏一切。前者呢是藏，后者是藏，含藏一切。一个是常住色用归体，没有起用，没有起用，因为体之未发嘛，所以用不能生，啊，用不能生，所以你必须要经过修正的道次第来消减你的障碍，去除你的我执法执，才有办法把你的本体呢大用啊显发出来。所以这就是大概整个禅门对于教判无关乎宗派的选择，好不好？无关乎宗派选择，以如来心地当就近的关怀，用两门入性相二门。而性相二门的抉择呢，是由相入性，借相来了性，正什么？正性相一如。你能够正性相一如，就入如来心地啊。于是呢，有了三个见次：了相、入性、入如来心地，三个。我来说一遍，一定要先了相，对不对？然后呢，要正信，了相之后正信，然后入如来心，了相正信入如来心，踢不开三件次。这三件次也出自于楞严经。其实唯识也讲三件次，包括贤首的法界观也讲三件次，事实上都是这样的过程啊。所以呢，我们不论宗派的判教，大而分。容其最大交集，佛法就分为法性跟法相两门，而这两门呢是不能分，可是却说次第，却说次第。而法性以哪一部经当根本？佛母。我们一讲佛母，就必然要讲般若经。般若经是三世十方之母，有般若的圣智，才有入如来。而如来的心是什么呢？诶，很好玩。如来心的最究竟就是真如，真如呢反而有法相所显，好玩吧？法性是入真如的门票啊，菜刀嘛，拜托诶，你用菜刀来切菜，你是不是假菜刀还是不是假菜？当然嘛，是不是假菜？那我那假菜刀的啦，可是你不用菜刀来个菜剁剁诶，你不用锅子来，你不用这些器具来把。菜啊，菜肴煮熟调味，你食用在哪里？你食用一定在法相上嘛。所以法相之最究竟是什么？真如啊。法性之最究竟是什么？般若的圣智啊。各位学长，要不要学法相啊？卖鹅，在这里卖鹅，唔贪鹅哈，千万唔贪鹅哈，鹅你有撩脸哦。我靠，真假撩脸，对不对？你没有办法了实相呗。实相是不是也是相？相有相吗？相能见吗？见能够有相吗？见有见功吗？哦，我的脸消微啊啦，你不要听我的话，这种话哈，哎，各位老同学，你们不要理我，就当这个人在发疯，对不对？完全不要理我，对不对？等你能懂的时候呢？哎，你也少说这种话。这种话呢，都是狂骗别人的，装样子可以装。但是你的参究啊，是要使功夫，是要使功夫。好，就是这样。那么真正归在法相这一边呢，老实讲只有两种： 于切行派，我为什么称为派啊？因为他连一宗都说不上。为什么？因为法相是一讲什么？讲一切宗的所缘境呢？是不是这样子？请问，所有一切要不要学于切行？当你要开悟，你就是要悟相应。你心没有办法跟如来心感应道交，你就没有办法修于切。你心修不到于切相应，你修什么？都是心外求法，包括学般若在内，讲穿了就是这样。般若是无相法门，无什么相？无般若之相，连般若相都不能住，但是却要怎么样？生心，金刚经的境界，连般若的正智相都不得住，却要能够升起六度之心。大家都以为无住只是不执着，不执着就是般若，你什么都不执着啊，你就不要成佛没？你不执着就不要证涅槃没？是不是这样子？你不要执没？你不要执，你要什么？你什么都不能要吗？对不对？什么样都不得住没？什么样你都不修也不证没？是不是这样子？你能讲不执就是一切吗？可不可以？你说我有而不执。你说是一句话来，这样我值不值？我有没有？我说我没有，我却值怎么办？我不值，可是也没有怎么办？我有四句话说，我值跟有之间，有值有有，无值有有，无值无有，无值。你细故为然而共，任何两法都有四句话讲。四句话都说不到，那第五句是什么？考倒我了。好了，这就是这个意思了。南无瑜伽行派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他专发明法相，可是呢，法相无相，所以见非功啊。你怎么去见相？相即自心，何以自心见自心相呢？瑜伽行派就跟你讲这个道理啊。所以法相是法相吗？法相是无相法门到最究竟啊，法相是悟后啊，悟后之后的起修啊，为众生安立名言，假立法相。因此呢，它是一切法的安立相。安立相者，无相可得也，这瑜伽行派的宗趣。而瑜伽行派呢，又分成两宗，唯识是趋入法性，法相呢是安立法相。你看啊，任何一派，老实讲，任何一派都要有他的性门，有他的相门。任何一派，包括天台也一样，包括天台也一样，显首也一样，律宗也一样。请问律宗要不要有戒体？你无作戒体，是不是要入你的戒行、戒相跟戒法？是这样子，以四分律来说，你就是用戒体的观智入什么？入戒行、戒相、戒法，一样啊。连律宗都有性相两门啊，问题是偏重，约偏重来说，瑜伽行派跟律宗都是属于法相边。可是以瑜伽行派来讲呢，瑜伽行派又有唯识边跟法相边。请注意在这里记上我们的四门的法句。唯识说八四二无我，法相说无法三自性。我再说一遍，唯识说八四所显的两种无我性，就是八四二无我。八四是一门，二无我是一门，以后都会下个礼拜开始会解释，我们这段时间会花很长。什么是八四？什么是二无我？这是唯识边。而法相边呢，是无法相名妄想政治如如，这是无法所显的依他起之心，偏离执之心，圆成执之心，无法三执性，是法相门，是法相门。所以你看本经的四门通通在哪边？通通在法相这一边。有没有半点讲到法性那一边？没有。所以呢，弘忍无阻才挑金刚经来填补什么法性这一边般若观智的训练。这就是为什么在隋末到初唐间， 那个结晶会被搞成名相之学的理由，因为呢，那个结晶里面呢，都在标举八识而无我，无法生之性。你俩用教下研究的方法，你马上变相中，对不对？性中一点 feel 也没有，无主看起来不对盘哦。于是呢，舍楞伽，搁置楞伽，他不知道，他不是放弃掉，他搁置楞伽经，因为楞伽经的确，你如果治不了这些法相，你根本入不了门，对不对？可是你着了这个法相，你也入不了门，所以他才很慈悲啊，开东山方便法门，以金刚经来代替楞伽经印行，辛苦吧？可是，一旦做了这样的选择，有了方便，后人弟子就会有随便，对不对？他的慈悲的东山法门被后人搞成了，哎呀，每天就是无助圣心，拜托哎，无助就是不执着吗？圣心生什么猫猫狗狗的心呢？对不对？棒子给你打死都还不偿命，你怎么生心呢？这个问题就大了，大了。那么唯识法相合起来有六经十一论，请参考礼拜五班上以后的解释，我们这边不做介绍。啊，法性变就多了，探讨第一义的那就多了，那就多了。以般若经为首呢，我特别用框框框出两部论，一部论呢，般若系的大论叫做大智的论，第二部论呢，讲佛性的论，最重要的不是佛性论。在汉传佛教很难得有人开讲宝性论，宝性论非常非常重要。当然了，次第由大智论过渡到宝性论中间，还有十住毗婆沙论龙树菩萨所写的，啊，四心菩萨根据华严经实力品所讲的实力经论，啊，一样是天亲菩萨所讲的佛力经论、佛性论，一直到宝性论，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开出了我们大乘佛教的很多宗派，同样是以大智论为先，但是专门研究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的叫什么？三论宗。而天台呢，慧师包括智者大师在内，其实都是以大智论为首。不过呢，他到了摄众的方便呢，却用什么？却用法华经跟四部止观来摄众，所以呢，法华就是我们所谓的法华三部，或者叫人家天台三部，乃至于四部止观，都是天台宗用来摄众的方便。它根本的皈依是谁？般若经以及般若经的注释书《大智度论》。所以学天台者到现在反而少人研究《大智度论》跟《般若经》。《法华经》，智者大师说，什么是法华？法华是众生心用来装如来的、装佛法的那个金盒子。你只拿盒子，比如说你铁包装纸，却不要包装纸里面的佛，哪有这种事情呢？而佛的智慧是什么？佛的智慧是般若啊。你只要拿一个包装纸，拿法华经，不要以为法华经的包装纸就不重要哈，开玩笑，那可重要了，因为没有手，请问你怎么拿东西？法华经就好像能够入宝山拿钻石宝矿的手，拜托喂，你若没有法华经的本事，你入宝山怎么样呢？出来空手而返，你般若无形无相，你要有什么带？你也是要准备一个法华经去带吗？是不是呢？所以法华经重不重要？超级重要，你没两只手，你要做什么事？对不对？头壳伤过伤咧，伤一颗蚵仔含钱，是不是呢？啊，你没有手去做事，你没有手去拿你要的东西，请问你目睭金金看敢会霸你啊？你无手，你无嘴，你无规身躯的迄配备，这个物件虽然无关于开悟，可是没有它你也开悟不了。你没有办法消化佛的智慧，你没有办法入如来的心地。所以一家用法华经跟四部止观来摄众，然后呢再来先手宗。先手宗虽然偏重实地，可是它的根本经是华严经，可是以先手国师立教以来呢，他就以大乘起信论当钥匙，所以学先手的人没有人不学起信论。 可是到了后期呢，连学天台人也不得不学起心论。可是到以显守宗来讲的话呢，显守国师强调起心论，宗密大师呢强调圆觉经，到了清朝的续法大师呢，他注解了 五教义，他又强调楞严经。所以到了后期，以这三部经呢就变成大乘圆教宗一个非常重要依止的经跟论，那么其他的根本经论呢就慢慢慢慢被淡忘。而天台宗除了法华经之外呢，很多人误会了，以为法华经只要读法华就够了，就法华有五大部，这三大部五小部有这么多，而且涅槃经在他判教当中他的地位又高于法华经，对不对？所以他的最高的部位呢是法华涅槃时，请不要忘了涅槃经怎么可以不读，怎么可以不学习，怎么可以不参就，这个事情是重要的。那么再来教外别传的，那就是楞伽经改成五祖的金刚经，然后以六祖的语录坛经为皈依，开出五宗二派，那这个都是属于主持禅的部分，在此呢不做别解。此外呢，也类似像教外别传的禅宗一样，有净土宗有密宗。净土宗呢初祖是慧远，可是慧远呢是学般若经的，是以实相念佛为主，然后到了善导，善导大师呢他以持名念佛为主，到了北宋的永明延寿禅师呢他以唯心净土自信密陀为主，然后到了后期呢大概都是杂糅善导大师跟永明大师的意见啊，各有偏重。那么请去 学习净土宗的传承。那密宗呢根据现在江湖上流通的字眼呢，大概有藏传的红白黄花啊，四派，然后呢像千佛山强调他们的传承是梵密，然后呢在唐朝时候的密宗像玄奘还有易经三藏翻译的很多的经典都是属于唐密，可是唐密在中国听说是断了传承，但是根据我知道是有的。那天台也有它的台密，有它的台密，然后到了日本叫东密啊，这是目前传承的东西，那因为我们都不讲此。那么在此呢把密宗切一条线，右边都叫做般若乘，唯独密宗呢叫做金刚乘。金刚乘在东密呢又有五部，那这个请各位去看各宗传承，这大概是这样子的传承。那么讲这么多，其实呢主要以佛法，佛法是什么意思？如来心地的意思。如来心地有几门？法性门跟法相门。那么我们的次第是什么呢？是借相来入性，目标是什么呢？性相一如，就是我们今天给性相两门做简单的教判。此教判，因为禅宗不做教判，禅宗不做教判，只是把目前坊间所有各宗的教判拿来合流分说，把如来心的佛法开作二门，然后呢禅宗唯说什么？性相一如。方便是迁就教下说，依宗门来讲呢门没无门了，还讲门，还讲两门，对不对？你讲几门都跟他没什么关系，但是也不是完全没关系，是吧？那以上呢拉拉杂杂，那么请各位呢来复习我们今天所讲的一部分。那么各位下一个礼拜你们的预习呢，就请把这个了四门、离四门到自觉圣智圣趣第十三页的两行，请各位预习到这里，好吧？啊，预习到这里，然后还不需要复习经的部分，啊，先预习跟复习我们之前讲过的，然后呢，预习的功课就一直到十三页第二行，这样知道吗？好，今天到此为止。好，大众请合掌，随我恭念普贤回向偈。哦，还有啊，下个礼拜啊，你们只要带笔记本跟易观来，啊，两部经摆在家里。当作复习的功课，好吗？